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六到九章，主题挪亚，美宝罗牧师，2001年，王兆丰译，2006年，朗读赵希拉。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很多，从第六章到第九章。我从来没有一次讲过四章圣经，请大家也为我祷告。我已经告诉过大家，请你们预读这几章的经文，我就不再把整个四章的经文都重读一遍了。我先来把这几章的内容做个概述。首先是人类的败坏堕落，其登峰造极就是神的儿子们娶人的女子为妻，地上出现了巨人，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六章五节，神因造人而后悔，决定用大洪水将地球淹没了150天。后来地干了，挪亚一家出了方舟，挪亚筑了一座坛向耶和华献祭。神决定不再因人缘故咒诅地，第一次允许人吃肉，第一次明确规定杀人偿命。神又以彩虹为记号与地立约。后来挪亚种起地来，酿了葡萄酒，喝醉了一丝不挂。小儿子韩到他哥哥面前去张扬此事，结果给韩的后代带来了咒诅。我们还是按老习惯先来谈一下难点。第一个问题当然是神的儿子们。我读书的神学院有好几个教授都说这是整本圣经里最难的难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难。这些娶了人女儿的神的儿子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我想我们有必要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人类邪恶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招来神咒诅的开始。最盛行的解释是他们是天使，另外一个解释是赛特的后代，还有一种解释是他们是皇室的后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解释，但这三种是最常见的。在我看来，最容易理解的是第二种，即他们是赛特的后代，因为是从赛特的后代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因此该隐的后代是不敬虔之辈，赛特的后代是神的子民。现在他们丢弃了敬虔，开始和不信的人结婚。信徒和不信的人结婚这件事在圣经里经常提到，你们记不记得巴兰献的祭，只要让外邦女子去勾引以色列人就可以毁灭以色列。我们也读到了因为所罗门娶了许多外邦女子为嫔妃，结果毁了国家。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也告诫说不可同父一轭，所以圣经一贯的教导是信徒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不信的结婚，因为这样通婚的结果是灾难。那些伟人很清楚是指神儿子们和女人结合后产生的孩子，他们是巨人。另外一个人们常常问的问题是六章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的地方，心中忧伤。你可以想象得到人们为什么难以理解这句话，神怎么会因为做了某件事之后感到后悔了呢？因为你我在做错了一件事之后感到后悔，要么是我们事先不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要么就是因为我们判断错了，做错了。可是神是全知的，他没有不知道的事，他当然也不会犯错误。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圣经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必须懂得什么叫做拟人化，也就是说神不是人，但他用一种你我能够听懂的话来告诉我们，好叫我们明白。神常常用一种我们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向我们说话，约翰加尔文把这称为神抚救人。请参看维牧师的创世纪第32章与神摔跤 神用这种方式是迁就我们的软弱，好叫我们明白，我们绝不可把这种拟人化的表达拿来作为理由拒绝否认圣经明确无误教导我们的关于神的属性特征。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神是不可能犯错误的。比如说，我们在出埃及记32章里读到神转意后悔，改变了原来要降祸与他百姓的计划，但撒母耳记却明确地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窘迫世人，绝不后悔。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所以6章6节是从摩西的角度上看，好像神改变了主意。从一个角度上说，神要我们像阿敏见主义者那样祷告，他要我们祷告就好像他会改变主意一样，因为这是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方式之一。但同时，我们又绝不可拒绝否认他的全权，因此我们必须让神的这一不可测度性的存在，我们绝不能因为神说我后悔了就把神给拉下到人的水平。我们应该意识到神是降下抚救你我，好叫我们这些人能够明白。另外的一个问题是，那艘方舟怎么可能容下那么多的动物？这是我听到过人问的最多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方舟的尺寸。方舟不是像我女儿主页学课本上画的那样，长颈鹿要把脑袋从窗户里伸出来的那从大小。如果我们把肘转换成现代的计量单位的话，那么它大约有一个半足球场那么长，25公尺宽，5层楼高，一共3层。此外，并不是每一颗第一种的动物都进方舟，不需要让猎兔狗、哈巴狗、狼狗和灰狗一起进去。比方说，地球上的脊椎动物最多也只有35000种，方舟内容纳它们富富有余，因此这根本不是个问题。下面我想指出这里的几个重点。第一是不相称的同父异轭，我来读一下第1、2、4节。6章1、2、4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里有标指出，人类的极度败坏堕落是从不敬虔的婚姻开始的。后面神规定以色列人不准与埃及人和其他外邦人婚嫁的目的，并不是因为文化上和人种上的不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11节这句命令我们都很熟，你们不可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轭。这段经文所针对的主要不是谈恋爱找对象，当然它可以联系到恋爱婚姻。你若读一下上下文，就应该知道这段话的要点是世界对教会的影响。我告诉你们，今天的教会一直在违抗这条命令，而大多数教会，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则对此事不知不觉。你不知道我收到过多少本书教人怎样使教会增长，使用的方式基本上就是照抄那些成功的大公司运作原则与方法。有些教会还要求人人必读这类书。这些教会增长秘诀根本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按大企业成功要道一样画葫芦，其结果，我借圣经这句话来描述，他们生出了自己英武有名的伟人。正因为这样做法不符合圣经教导，今天在教会增长运动中产生的那些万人大教会，实在很难被称为神国度的扩展。教会应如何运作，要学的，不是美国大公司业绩榜上的佼佼者，而是要从圣经上学。我们的教会是个改革宗教会，但更应该说是一个正在改革中的教会。我们都需要不断学习，不断长进。圣经明明指出， 哪怕是蒙了重生的人，身上仍然有罪性。比方说主日早上的敬拜程序，我们必须根据圣经来做必要的调整。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宗求告耶和华名的人们，他们的后代开始和世人的女儿混在一起结成夫妻，其结果我们也受了同样的影响，道德下降，败坏堕落，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每个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上一章里人还在求告耶和华的名，怎么回事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了呢？不敬虔婚姻是一个直接原因，无论神的儿子们是谁，当然我相信是赛特的后代，这种不敬虔的同父异轭就是原则上的问题。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论道有关不可同父异轭时告诫我们，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今天很多教会在那里想方设法要让不信的人进来之后感到很舒服，假如只是把坐垫搞得软一点，温度调得舒适一点，灯光柔和一点倒没关系，但说句实话，教会不应该搞得像世界上一样。你若是个不信的人，当你走进教会时，应该立刻感到和其他的地方看到的听到的完全不一样，但同时你心里会有个声音说这是对的，是个敬虔之地，或许你是蒙拣选的，进教会了，听了神的道就信了。假如我们的教会和世界没有什么两样，那我们就把水给搅浑了。不信的人进来或许会说，哎，这地方挺眼熟，倒有点像我们的热身俱乐部，我们一定要小心。第三章，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们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我不认为这是说我们的寿命可以活到120岁，而是指大洪水到来还有120年。彼得谈到神的忍耐时提到这件事，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中神容忍等候的时候，这100多年的时间就是神容忍等待人的罪行的时间。神的确是有耐心的，但他的耐心不是无限的。我们不仅在这里，也在罗马书第一章里清清楚楚地看到，当人一味的悖逆应着景象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临到。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想若不是耶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神若是随人自己去的话，那么我们人类又会回到挪亚时代去。基督教信仰并不是道德上中性的一种友善组织，基督教是道德的源泉，是真善美的出处。耶稣没有说他相信真理，他说我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当你硬着你的脖子拒绝基督，拒绝神的时候，你不是处在一个道德中性的立场上。当然你可以说，有些不信的人一生都有很高的道德，婚姻美满，但若不是上帝的普遍恩典，若不是上帝的律法与基督的福音，人早就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我们这一代人就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扔掉了上帝的律法，挪走了基督的福音，道德就明显下降。虽然今天我们的国家因着开国先父和前辈们的敬虔而仍然还过得去，但照此下去，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这些敬虔优良传统都得消失。挪亚时代就是这样，他们拒绝神的律法，结果每个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已经不再是全然败坏，而是坏到了极点。另外一点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千万不可以为反正大家都这样没什么关系，以为法不至重。审判是会来的，我们国家一度曾存在奴隶制度就是一个例子，当时许多人都有黑奴，包括教会里的人，怎么样呢？审判大大的临到，南北战争就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因着那个罪，神的审判仍然临到我们。我们必须要有反潮流的勇气，哪怕世界上的潮流已经在教会里占了主导地位。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我们读旧约总是从新约上看解释，对吗？希伯来书十一章有一段论到挪亚的话，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心而来的义。我们可以知道挪亚是传道人。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来查考挪亚造方舟的细节，我只想提一下，挪亚建舟花了大约100到120年时间。作为一名传道人，挪亚的事工不那么成功，他没有能够说动任何人去做绝志祷告。120年里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对吗？整个教会只有他们夫妻俩加上儿子媳妇，别的人都不感兴趣。有时候我们为某人祷告，希望他信主，一段时间之后仍然没有动静，就感到气馁了。但挪亚一直坚忍到底。另外一件事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挪亚就像你我一样，也是人类的一份子，也是个蛮有罪之人。他所做的是因着信心。我敢肯定，在那120年里，他肯定有过怀疑的时候，心里问过，那真是神的话吗？6章18节，我却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父儿媳都要进入方舟。整个创世纪里，在本圣经里，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一个主题，神是立约的神。你们一定要记住约的概念。我们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看到约的？那是在伊甸园里，是3章15节，神对蛇那段话里宣告的。顺便说一下，哪种说旧约是行为之约，新约是恩典之约的论调是错误的。那种说旧约是行为之约，新约是恩典之约的论调是错误的。行为之约不是给摩西的，而是给亚当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才是行为之约。创世纪3章15节以及摩西的详细规定，看上去好像是行为，但事实上是神的恩典之约。这是神不断重申圣约，从伊甸园开始，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第6章的大洪水看上去毁灭了人类，但神丝毫没有忘记他与人类立的约。现在在圣约通过挪亚重新确立，从挪亚的儿子闪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耶稣，以蛮有信实的保存了那后裔，好使他起初立的约实现，撒旦必定被打败。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神。神最终会通过耶稣完成这圣约的应许。旧约也是神的恩典之约，而新约则是完全了神在基督以前立的所有圣约。40天的洪水以及接下来的150天之后，陆地才露了出来。挪亚一家出了方舟。8章20到22节。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在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挪亚出了方舟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筑了坛向神献祭。你问没问过自己一下，烧动物的祭怎么能够成为馨香之气呢？我们知道神没有鼻子，怎么能闻到香味呢？唯一能让神满意的、被神悦纳的祭，是人怀着在基督里的信心所献上的祭。新约里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祭，祷告的祭、称谢的祭、感恩的祭等等。我们所献上这一切祭，若不是在基督里的信心，就不能被神悦纳。除了耶稣的宝血，我们人绝不可能就近神。所以挪亚献上的祭能够成为馨香，是因为他相信神会差遣弥赛亚来。虽然他对这位弥赛亚还只是隔着帕子知道一点儿，今天我们在新约里看到了这位弥赛亚的全部彰显。正是因着耶稣基督，才使神说， 尽管人们仍然是满了罪，他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不再用大洪水审判人类。九章一到七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的一切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的血害你们的命，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这里的内容很多，恐怕我没有时间来多谈。神再一次告诉人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因此人口过剩的论调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神在这里把血和生命等同起来，让我们知道懂得血就是生命。神让我们对杀动物献祭有一个思想上的准备，让我们知道唯有血才能满足神的公义。最后我们会看到，唯有基督的血才能真正满足神的公义，并且只一次就做了永远的祭，比亚伯的血说得更美。这里我们学到的是，血是代表某样东西的，不然的话，我们单单看旧约，到处都是献祭的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里我们也第一次看到神设立了杀人偿命的规定，反对死刑的人，实际上就是反对十字架。当然这件事乍看上去不是那么明显，你能不能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义人耶稣为不义的罪人死了，也承受了死刑，为什么？因为我们本该受死刑。假如你说死刑不对，那么就是说耶稣的死就不算数。我们别以为自己反对死刑是出于善，要小心，别以为我们可以比神更善。最后，神对杀人偿命做出了解释，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九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出方中，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故事的结束出现了一个扭曲，这里没有太详细的描述。挪亚喝醉了，干了很羞耻的事，韩进去看到后本应有分寸的处理，但他却跑出去大肆宣扬。当然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具体怎么做的，但韩所做的的确是不尊重父亲。那两个弟弟怎么做的？那两个弟兄怎么做的？他们倒着进去给父亲盖上衣服，表现出对父亲的尊重。这里让我们学的功课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学到对权威不可放肆，无论是对政府、是对父母，还是对教会的长老都一样。当然挪亚也是个罪人，但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他才当上农民不久，栽了葡萄，酿了酒，结果喝醉了，这当然是错了。但韩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是不尊重权威，结果怎样？他的后代成为不敬虔的迦南人。圣经里有很多看上去好像是很小的事，到头来会成为不敬虔的大祸。比如说别人都去打仗了，大卫在家闲着，直到房顶上去看到八十八犯了奸淫罪，结果造成了整个国家的灭亡。你知不知道你我也不例外？你对配偶、对父母、儿女、对别人，或者在教会里或者教会外所做的，都会有后果。审判不一定马上到来，但却一定会来到。当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时，我们应该立刻悔改。说完了上面的这一切，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几章最核心的信息。让我们先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表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着肉体说，他必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中人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代表的是代表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彼得前书3:18-22。我知道今天晚了点，但还是请大家忍耐的听一下，因为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彼得是怎样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假如耶稣说这一切都是为我做见证，假如耶稣基督的最高信息是十字架，那么彼得在这里是怎样向我们解释挪亚的故事呢？首先是代表或者象征，在旧约里某人和某事所代表所指向的是我们在新约里看到的，比如羔羊就是一个代表或象征，它代表的就是耶稣。彼得说当时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几个，很明显是说挪亚和他一家。他为什么说借着水而不是说从水里或借着方舟得救呢？这里不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著名神学家玛丽斯马克这样说，当挪亚离开方舟的时候，身后是一片过犯与罪恶的海洋。挪亚的一家清楚地知道神把他们从人类败坏的汪洋大海中救了出来。挪亚是被从一个走向地狱的世界里拯救出来，是被从审判人类败坏的水中被拯救，而不是被方舟或被从水中救出，因为这水是神用来审判罪恶的，否则挪亚和他的全家必淹死在人类的罪恶之中。彼得接着用大洪水的水与洗礼的水做比较来代表洗礼，若不是圣经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般是不敢做这样的比较的，对吗？上面我提到的那位神学家说得好，正如大洪水洗涤了人类的邪恶，洗礼之水洁净了我们的罪孽，正如大洪水把挪亚和他一家与当时邪恶的世界分隔开来，洗礼将基督徒从今天邪恶的世界分别出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必须清楚，很多人读了21节的上半节就不往下读了，把洗礼的洪水或者说洗礼的仪式本身当做了使人得救的。我们应该知道洗礼是一个标记，一个表征，离开真正的信心，标记表征本身并不能救人。威米斯特向告白的作者们这样说，在每一个圣礼中，在标记和其所表征者之间都有一种属灵的关系或圣礼上的联系，因此前者的名称和功效可以归于后者。当亚拿尼亚给保罗施洗的时候，绝不会以为离开在基督里的信心，没有神给保罗的新行割礼，他把水浇在他头上就能让保罗在神的面前被称义。那种以为只有参与过教会的仪式就万事大吉了的概念，坑害了多少可怜的灵魂啊！他们中间最多的就是天主教徒。我们教会为婴儿施洗，让我们告诉你，这是罗马天主教的洗礼毫无关系。所以彼得说，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就是大洪水的表征，这就是挪亚方舟的意义。我知道你们中间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但是无论你信没信主，让我来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你是怎样看待神审判大洪水的？你会借着这水得救，还是被这水审判？我祷告，希望你的回答是前者。阿们，待续。